主前八世纪，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阿呼吁，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今天就让我们静心聆听，一起进入何西阿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呢，文慧和您会一起的进入何西阿书最后一篇讲章了，就是从何西阿书的十一章十二节一直到十四章第八节。那么这一篇讲章呢，就说到以色列种种的罪状，以及神对以色列的惩罚，和最终神对以色列爱的挽回。首先呢，是何西阿书的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二章第九节，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范围啊。先知呢，就以法庭呢作为一个场景，神呢是控方，也是主判官，那么以色列人呢是被告，神就提出了以色列人犯的第一种罪，就是欺骗和诡诈的罪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是可以分为呢几个小段落的。十一章的十二节到十二章的六节，就指责以色列以诡诈和欺骗的心态来对待神。那么十二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呢，就指责以色列人以诡诈和欺骗的手段营商致富而自满。最后呢，十二章的九节就是神的警戒和宣判了。好，现在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啊。十一章十二节，以法莲用谎话，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犹大却靠神掌权，向圣者有忠心。诡计呢，是指恶者从内心发出的阴谋，常常是由于贪婪的缘故啊。那么先知就严厉的责备北国以色列，那么南国犹大呢？如果从经文的后半节来看啊，似乎南国犹大对神还挺忠心的，但这个和历史并不符合，也和先知在何西阿书五章十节到十四节及接着的十二章二节所说的有矛盾。经文中啊有一个词掌权，原文呢也可以做徘徊，是指呢犹疑不定，或者是不受约束。而有忠心这个词呢，在文法上呢，可作为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经文中的圣者，所以呢，这节经文呢也可以这样翻译的：犹大仍然向神、向忠诚的圣者反叛，又或者是好像和合本小字所翻译的：犹大向神、向诚实的圣者犹疑不定。总而言之呢，不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都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在信仰上呢犹疑不定，只想从神的身上拿好处，认为呢哪个神灵验就去拜那个神，但他们所得的呢却只是虚空，就好像十二章一节所说的，以法莲吃风且追赶东风，时常增添虚谎和强暴，与亚述立约，把油送到埃及。以色列在外交上是不断转移投靠的对象的，但先知说，不管是亚述还是埃及，都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以色列，反而会带给他们恶果，就好像吃风一样。吃呢，原文呢可以当作看管、结交、想望的意思，而风呢就代表虚幻。这里呢可能是指啊不守诺言的埃及，而以色列的东面呢是干旱的沙漠，由东面吹来的风呢就是旱风，是人违约时神透过天灾所行的惩罚了。而当旱风吹过的时候，人和畜生都不能够呼吸，农作物就会枯死，所以没有人会欢迎东风的。那么在这儿呢，就代表了残暴的亚述。以色列人吃风又追赶东风，你可以想象 会有怎么样的结局呢？以色列与亚述立约，这是指呢以色列和亚述签订的君主和臣仆的盟约。那么之前呢我们已经提过了，在这样的一个盟约当中呢，臣服的那国必须接受并且呢去拜君主国的神，那这当然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也曾经呢把油送到埃及。以色列呢是盛产橄榄油的，这个橄榄油呢是当时贵重的物品，常常呢作为贡品。在列王记下的17章第4节就记载了，以色列王和细亚背弃了和亚述的盟约，转而呢投靠埃及，那么当然呢也就需要向法老进贡贡品了。从这些外交政策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啊，以色列对国家的盟约也是常常背信毁约，更不用谈他们对神的悖逆了。接着12章第2节，耶和华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神是公义的神，他要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的罪状，所以呢神与犹大争辩。争辩这个词呢是法庭上的控诉，神要按雅各所行的，所行的呢直接翻译呢可以是呢他们的道路，和所做的呢直接翻译呢是他们的作为，来惩罚以色列人。先知用雅各呢作为一个南北国的代表，是因为雅各呢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因此呢接着先知就以雅各的生平事迹作为一个例子，列出了以色列的罪状。12章第3节这样说，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那根据创世纪25章26节的记载啊，雅各和以扫呢原是双胞胎，雅各比以扫呢后出世，但他呢却死命的抓住哥哥的脚跟，所以呢他就被取名为雅各，意思就是抓住。那么在希伯来的社会里啊，尊卑这种的长幼辈分是十分重要的。那么雅各欺骗以扫就成了以下犯上的一个典型反面教材，就好像以色列民违抗拯救他的耶和华一样。而创世纪32章的22节到32节又记载，成年之后的雅各在亚伯渡口呢和神较力。先知在这里呢特别引用雅各从出生时抓哥哥的脚跟，到长大时呢欺骗哥哥，再到和神较力想要胜过神，就点出呢以色列人就如同他们的祖先雅各一样诡计多端，不但欺骗盟友，更妄想欺骗神，所以呢他们也要像雅各一样在神面前接受审判，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就像当年雅各在伯特利一样。接着呢何西阿书12章4到5节经文这样说，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根据创世纪28章12到19节35章1到15节的记载，雅各呢在伯特利有两次属灵的经历。第一次呢是他离开父家往他舅父拉班家的时候呢，途中就经过了伯特利，就在那儿呢住宿，晚上做梦就梦见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并把亚伯拉罕之约呢赐给他。那么他醒了之后呢，就为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那么第二次呢是神吩咐雅各上伯特利筑坛，这两次经历呢都是神主动找雅各并且向他显现和启示。所以经文说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这一节经文原文呢是可以翻译为他在伯特利找到他， 并在那里与他或者是我们说话。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是他的称号。先知呼吁以色列人要回想啊，先祖雅各的生平和经历，盼望他们也能够像先祖雅各一样，虽然天性诡诈，也多有过错，但遇见神以后却能够完全改变，终于得到神的祝福。以色列人也应该如此啊。所以先知呢，在十二章第六节说，你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仁爱和公平都是立约的词汇，仁爱呢更可以翻译为守约的诚实，而公平呢也就是公义。那以色列人既然和耶和华立了盟约，就应该守约，常常等候神。等候呢这个词在旧约当中啊，和盼望是有密切关系的。旧约中神的子民盼望的对象就是神，所以他们要等候的也是神，他们的出路也在于神，而非一些世上的强国。接着呢，神就透过先知来控诉以色列人以诡诈淫伤致富，甚至呢还以此自满呢。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七到第八节，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以法莲是商人呢，直接的翻译是以法莲是迦南人。那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头啊，商人和迦南呢是同一个字的。而在撒母耳记下呢二十四章第七节，商人呢又可以称为腓尼基人，是专门指呢西岸沿海的民族，他们是以旅行还有经商闻名于世的，也因此就发了财。但是他们是怎么样发达的呢？是以诡诈的天平来发达，也就是用大小的砝码和不公道的升斗以及秤啊来欺骗人，这是律法所禁止的。可惜是以色列人不仅随从迦南人拜偶像，也和他们一样以诡诈来发财，完全没有神子民该有的见证，和外邦人根本没有两样。以色列更因自己以诡诈发财而自满，经文说，我们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有罪的。吕正中译本呢，就将这句话翻译为，但他获得的利必不足以抵消他所犯的罪。而现代中文译本呢，则是，没有人敢指控我们发横财。以色列人以为发达就是蒙神恩的一个证据，所以他们更自以为是，但是财富一定是蒙神恩宠的一个证据吗？约伯记很明显的就否认善必致富，恶必招穷，许多诗篇也有相同的看法。针对以色列人的自满，何西阿书十二章第九节，先知就发出了神的警告，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必使你再住在帐篷，如在大会的日子一样。大会的日子呢，是指住棚节，以色列人呢，每年守这个节的时候，会住在帐篷里，来纪念昔日在旷野漂流的日子。神再次的重申，他是以色列人的神，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忘记神了，所以他们要被掳，要漂流各地，就如同当年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一样。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